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的2015年全球50名杰出领袖排行榜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名列第3，紧随苹果公司首席执行长和欧洲央行行长之后。财富杂志说，习近平兼备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的特点，是继邓小平甚至毛泽东之后的政治最强人。他整合了权力，通过广泛反腐触发了几万中共官员，并向世界强国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号。那么西方媒体为什么如此看重习近平？习近平是否如评论所说，让中国进入了数十年以来最耐人寻味的时代？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仍然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个财富杂志的杰出领袖榜呢，一般来说它的中国元素呢有多么的重要，那么今年呢它的中国元素是不是比较亮眼，为什么？
我觉得财富杂志也好，富比士杂志也好，甚至时代周刊也好，他们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自己随意性的，就是随意性的这么一种排名方式啊，来为自己的杂志啊，来制造一些新闻的眼球和热点，实际上没有什么多大的真正的实质意义，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权威性啊，就是几个编辑老们一拍，看看材料，然后就开始写一些东西。你看财富评的那个东西，讲了个习近平，也没有讲出什么新意出来。那十几年以前、20年以前，我们随便就检索一下这个《时代周刊》所评比的那些人物，有几个人物这方面像他们所讲的那样呢？你知道《时代周刊》在十几年以前，可能20年以前吧，评比了一个在未来在情绪的最有影响力的100人，那其中有4个人好像是中国大陆的，其中一个政治人物叫张学胜，现在谁还知道？对吧？谁还知道？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苏州市市长，那么《时代周刊》就认为呢，中国会学这个新加坡，这个张学胜呢是苏州市市长，是要扶植新加坡，所以呢，他将是中国政治上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张学胜呢？后来去江苏当了一个副省长，好像到了这个教育部当了一个副部长，可能早就退休了。所以这本杂志啊，它评比出很多的这种政治人物啊，你当时是一个新闻热题啊，热点，你过了几十年以后，你看了没有几个人说的对的啊，因为他们就是按照新闻报道的一些东西来增惠一下提出自己一些看法啊。当为财富啊，这个杂志和《福比士》杂志的他们的财富榜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他的这种政治领袖的排行，我这就是脑门一拍，你知道吧？就爬的这种排名呢，你稍微到这个。书店就看一看，就知道了。美国的杂志是靠排行啊，来变成一个人们热点，来制造一个话题。其实这种东西是每个人当然有每个人的参数啊，有每个人他们的思考点，但是基本上不具有真正实质性的意义啊。我觉得如果你从政治的权力来讲，那习近平当然是情势在第一嘛，因为人数他也是这个在控制的人数最多的，而且他权力也是最不受制约的，所以他身边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那当然不是第一，还是怎么的是第3呢，对不对？那怎么一个苹果这样的一个公司比较的呢？他的这个参数的比较的标准在哪个地方呢？是用手机的人多，还是这个所以他权力就比习近平大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当然是个新闻热点，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但是在你应该的讨论价值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
好的，不管财富杂志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评选出他们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评选习近平为第3号最强领导人一些根据。他的说法是，习近平是邓小平甚至是毛泽东以后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他通过反腐已经打击了几万中共的官员，同时他对国内的异见进行强烈的打压，他并且向世界发出了强烈的民主主义信号。张立凡先生，您从基本上来说同意《财富》杂志这一个评论吗？
我觉得吧，一般来讲，就是我的意见和和平先生差不多，就是 我觉得这个老外们有时候说中国事儿啊，还是有点雾里看花。那么当然他讲的这些现象我们看可能是存在，就是说这个一手抓权力斗争，一手打压这个民间舆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很硬，这点呢是确实是如此。那么但是作为比如说领袖这个概念啊，其实我也觉得这个财富榜，它这个财富这个杂志评的这个榜啊，它的领袖的意义很宽泛，而且我注意到有四位好像是华人都入选，除了这个习先生以外，还有黄之锋，也就是香港的这个学生领袖，然后还有一位是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这个主席，一位廖女士也入选，还有一位呢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明星姚明，姚明这次入选，其实他就是一个保护动物，反对这个走私象牙，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领袖的标准呢，其实很随意，就是至少他不是单指那个政治领袖或者最有权力的人，就按我们中文的意思，往往这个领袖啊，他的这个范围比较狭窄，但是呢，在洋人看来，可能这个领袖就是 leader， 但是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领袖想象成一个多么强势的、多么有权力的领导人。
嗯。
但是如果刚才所说啊，如果真是像毛泽东那样有权力，或者像邓小平那样有权力，甚至于像华国锋那样有权力，那么这个权力斗争可能不会进行的这么艰苦，啊，这么艰苦，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我觉得这个本身可能说明，他的权力还没有达到巅峰。尽管呢，他确实这个两年多以来，他做了大量的事儿，这个但是呢，我们要核对这个领袖的一些个基本的特征来看，我看一个呢，领袖可以是世袭的，也可以是通过民主选举，就或者大家公认这么样选出来的，但是我感觉呢，这个还缺点选票，就这个程序我们没看到，人民的选票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我觉得要成为中国的领袖，你必须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使全体人民能够分享，公平的分享这个改革或者这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能够公平的分享。但是现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也注意到财富杂志他说了一些话，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成为，但是呢，这个大家已经认为他是一个领袖了。那么我们姑且就按财富杂志的这个说法来考核，然后再看看他以后会怎么做。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杂志怎么评判我不清楚，我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据我知道的普通中国人的态度就是认为习近平反腐败力度是比较大的啊，可以说要超过前几任。第二呢，对美国对日本表现一种极强的爱国主义也好，甚至是民主主义也好，是比较强烈的，这是一个事实，排名我是不说了。但是习近平缺乏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反腐败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可是中国的媒体呢却暴露出跟这个中国这个司法这个公正相冲突。比如说啊，中国法律规定一个人有罪无罪必须经过法院的裁决，可是中国的媒体呢经常说某某官员被中纪委约谈了，因为违纪问题违法问题约谈了，包括徐三后死亡了，你也不能没经法院审判也不能证明他就一定是腐败分子。所以说呢，宣传中有很大问题，而且这个 民族主义啊被一些媒体给误导成为抗日神剧等等这些东西，就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靠强人的力量，我总认为是反腐也好，是爱国主义也好，不能持久。谢谢。嗯、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你好，听到了吧？
听到，请讲。
我是，我认为习近平吧，是我们中国吧，智慧的象征。他从哪接任的话，国家主席以后，对于的话是国内的反腐，现在是处于打标阶段。未来会给中国人民的话治本，也能给就是中国带向走向一种民主。现在的话是达标，并不是的话进行权力斗争，而是进入一种持久的话反腐状态。
好，
中国现在的话，
谢谢您，谢谢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请讲。
我刚开始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以为这个消息是啊《环球时报》做的这个评选，但是后来一看不是。然后那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啊，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跟这个毛泽东当时这个所作所为有什么区别。从党内结构来说，都是说个人高度的个人集权，然后党内的关系呢也是强烈也是激烈的这种权力斗争，然后党外打压异议人士，然后文化封锁，然后禁止学术自由，然后舆论的管制，然后这样呢导致社会上没有这个反思的力量，然后再看民间完全就是忽视了社会的问题，然后将很多新闻报道被封杀，然后并且在民间推行的就是说很强的个人崇拜，甚至说在某些地方今年已经出现了习近平的拟人化，就像当年毛泽东一样，我感觉甚至有要把这个习近平神化的这种趋势。然后我们在上外交方面，这两个时代都是积极扩大他自己的控制范围。50年后的今天，他们是用经济收买政府，50年前是靠武力然后输出革命，然后从这个国际法方面都是不尊重国际法，然后积极备战，准备挑战现成秩序。当时是50年前是跟那个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挑战苏联，现在是挑战美国。我觉得，拿习近平与毛泽东做比还是有的比的。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谢谢你，明白您的意思。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简短。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财富》杂志呢，把习近平和毛泽东和这个邓小平来比肩。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习近平他究竟是，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能力来选择走哪一条路，还是像有一些分析所说，他其实现在在出手这个这么狠的来反腐，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保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能力来选择道路，他会选择怎么样的道路在毛邓之间？
我觉得这个他未来的选择可能决定这个执政党的最后的命运。如果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道路，那么有可能，执政党有可能就是说，通过一种民主宪政的方式获得重生。但是呢，他由于他的这个他的知识结构，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这个对历史认识的一些局限，有可能他做一种另一种选择。那么另一种选择我觉得可能对执政党来讲是非常不吉利的，就有可能导致执政党最后失去政权。所以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说他可能要进行权力斗争，也有的人说他在权力斗争完成以后他一定会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我觉得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我们谁也不能打这样的保票。而且这个所谓的政治改革往往都是逼出来的，那就看我们现在就等着看，就看他会憋成什么样，最后呢他才能决定他做一种什么样的抉择。现在呢我感觉他遭遇的困难相当之大，一个呢是体制内的困难，另外呢他也得不到这个民间的真正的支持， 所以他和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党未来的这个前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看不明白。谢谢。
嗯，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和平先生，现在在西方，特别是在一些美国学者当中呢，有一种观点，就是习近平是很强硬，但是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放松对国内舆论的这种控制。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他更强大的话，他会有这种自信，有这种能力来放松对国内的这种管控。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强权者，他就不可能放松这个媒体的控制，因为只要放松媒体的控制，就不会出现强权者。你比如说在美国被批评最多的人是谁啊？那不就是总统吗？那如果他那你能说这个奥巴马就是最强权的人吗？不能这么说。现在是一个民权的时代，现在是一个民众的时代啊，只有一个领导者他放弃权力越多的时候，他被批评者是越多的。如果习近平他不愿意接受批评，那他当然就不会放弃媒体的控制，不管他的权力多大。恰恰相反，当了权力越大的时候，他越害怕媒体，然后他就变得越危险。所以我们对习近平的前景很难预测，也就在这个地方。
好，入选财富杰出领袖榜，习近平是否谋邓之后最强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当局为什么对判决高瑜踌躇不定。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